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是一封短信，而且短短呢只有三句话，在信中呢很清楚地表达自己目前的光景啊。好，那我相信呢有许多书香家人也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或现在呢也正是在这样的经历当中，那就是觉得失去了信心啊。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读的是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三期《马与小孩》。读这本书还有回应这一位亲爱的书香家人之前呢，刘文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现在呢正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失败了，或者已经是信心荡然无存的书香家人。我们来听这一首天韵诗班的《耶稣你已得胜》。
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的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
谁能告诉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
耶稣，你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十字架，
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想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
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
耶稣，你胜过了时间，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一位书香家人的短信，只有三句话，我被魔鬼攻击，失去了信心，我失败了。好，刘文就针对这三句话做一些回应，希望可以帮助这位书香家人。被魔鬼攻击，这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天天时时刻刻都要经历的事情。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随时呢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无论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或是在我们的内心，魔鬼都会不断地发动攻击的。这在圣经当中呢，也是明明地告诉我们，就算耶稣他在受洗之后也要受魔鬼的试探。但是接下来提到的是失去了信心，其实一个人很容易失去信心的。我们经常呢，在被试探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跌倒，甚至在祷告一直没有蒙应允的时候，也会失去信心。接下来提到失败啊，谁没有失败过？在圣经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卫王。他曾经彻彻底底的失败了，他犯了奸淫罪，犯了谋杀罪。然而他如何来面对他的失败呢？他写下了非常著名的诗篇，他认真的到神面前来，真实的认罪悔改，神依然使用他。当然我们要对我们所犯的这一些错误，这一些罪付上一些代价，但是神应许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人生不怕做错事，也不怕失败，最怕的是执意不肯回头。我们会放弃自己，但是神从来不会放弃我们，我们到哪里都无法躲避神的面。刘文最近有一个很深的经历哦，当我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我实在是很难去体会神对我的爱。但是当我看见原来我是一个如此污秽的罪人，我就更加的能够去明白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它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每时每刻我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再次成为新造的人。我亲爱的书香家人，魔鬼不会放过我们的，只要再试一天，魔鬼就会用各种方法来攻击我们。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只能够不断地穿戴主的全备军装，抵挡那恶者的诡计。但是纵使我们觉得失去了信心和盼望，我们依然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我们不知如何祷告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加添我们信心。信心不是靠自己得来的，不是靠成功才能够加添信心，而是在风雨中，在失败里，我们更经历，我们虽然没有信心，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刘文为你祷告，深愿你能够再次经历主那得胜的生命在你里面，重新的使你站立起来。不要害怕失败，不要害怕魔鬼的攻击，不要害怕失去信心，主的恩典一定够用。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相信主的爱从不会撇弃你，他绝对不会丢弃你。深愿你能够到神面前来向神祷告， 主啊，我失去信心，求你加添，求你帮助，耶稣，恳求你赦免我，拯救我，你就必再次经历主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也希望再次收到你的来信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让刘文可以继续为你祷告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的第三集《马与小孩》。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三章，在泰西邦的城门前下半段，以及进到第四章，萧士达归入纳利亚队伍中上半段。萧士达问道：你下了迷药的那个姑娘呢？阿拉维斯冷冷地说：不用说，她一定因为起得太迟而招来一顿毒打。不过她是我继母的工具和间谍，他们打她我还觉得很高兴呢。萧士达说：哦，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阿拉维斯回答说：我又不是来讨你喜欢的。萧士达说：这故事里有一点我还不明白，你又不是大人，我绝不相信你比我大，为什么你这点点年纪就要结婚了呢？阿拉维斯不理他，布留接过来说道：萧士达，不要暴露你的无知了，贵族人家的女儿都是这么大就结婚的。萧士达羞得满面通红，虽然天色很暗，别人看不见，而且有被冷落的感觉。阿拉维斯要布留讲讲他自己的事，布留也告诉了他。萧士达认为他讲他跌下马来以及骑术如何差劲的地方太多，有点言过其实，但布留显然以为那是很好玩的事。不过阿拉维斯没有笑，布留讲完之后他们就睡觉了。第二天两人两马一起继续他们的旅程。萧士达觉得不如他和布留在一起的时候来得痛快，因为这时候讲话的差不多全是布留和阿拉维斯。布留在卡洛门住了很久，经常与男女贵族的坐骑为伍，当然知道阿拉维斯也知道的许多人物和地点。虽然布留并没有意思把萧士达冷落一边，可是有时候萧士达几乎以为他是故意冷落他的。人们就是这样的，总是禁不住要谈他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如果你在场也难免有被冷落在一边的感觉。在布留这样一匹伟大战马之前，黑文显得很羞怯，很少讲话，而且如果没有必要，阿拉维斯也绝不和萧士达谈话。幸好不久之后他们已经接近泰西邦，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是要他们去动脑筋想的。泰西邦附近有很多大乡镇，路上的行人也很多，这时候他们差不多全在夜间赶路，白天就尽量设法隐藏起来。每次一停下来，他们就一再争论到了泰西邦之后该怎么办呢，但每次都没有结果而搁置下来。可是现在不能再搁置了，经过若干次讨论，阿拉维斯对萧士达所存的敌意也减少了一点。通常一个人在测定计划的时候，总是比毫无目的瞎聊的时候和别人要相处的好一些。布留说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是大家表决在泰西邦那头选定一个地方，万一他们运气不好在通过城市的时候失散了，也好到那里去会合。他认为最好的地方是沙漠边上的黄陵，他说像那种大石头叠起来像蜂巢的东西你一定可以找到，而最妙的是卡洛门人认为那是鬼住的地方，因为怕鬼谁也不敢接近那个地方。阿拉维斯问他是不是真的有鬼魂住在那里，可是布留回答说他是一匹自由的纳里亚马，不相信卡洛门人这些荒诞的传说。萧士达接着说他也不是卡洛门人，对这些鬼魂的老故事也毫不放在心上。 尽管他的话并不完全可靠，可是深深感动了阿拉维斯。虽然当时他也有一点恼怒，所以他说不管有多少鬼魂他也不在乎。这么一来，集合的地点就算决定了，大家都觉得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可是黑文却谦虚地说，真正的困难不是过了泰西邦以后的集合地点，而是如何通过泰西邦城。布留说，小姐，这一点留到明天再说吧，现在到睡觉的时间了。不过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阿拉维斯首先提议他们不要进泰西邦城，到了夜里从城市旁边游泳过河。可是布留提出两点反对理由。第一，河面太宽，对黑文来说嫌太远了一点，何况他身上还骑着一个人，他自己也嫌远，不过没有说出来罢了。第二，那种地方船运一定很方便，如果甲板上有人看见两匹马游泳过河，一定会起疑心。肖士达说，他们可以到泰西邦上边找到窄一点的地方过河。可是布留又有话说了，他说有许多花园和房屋连绵几里远，一定有男女贵族居住，大路上也有人骑马，说不定还有水上宴会，不能往那条路走。事实上，要想找认识阿拉维斯或认识他自己的人，恐怕那是最适当的地方了。肖士达说，那我们只好伪装起来通过了。黑文认为最安全的办法还是大摇大摆地穿过城市走，因为混在群众里别人不会注意。不过他也同意应该化妆。他说，两个人类非要穿破烂的衣服不可，看起来要像乡下人或奴隶。阿拉维斯的盔甲和我们的鞍子等必须打成包裹，让我们驮着走。孩子们假装成赶着我们走的模样，别人就以为我们只不过是驮东西的普通马匹了。阿拉维斯语带嘲笑地说，哦，好黑文啊，不管你如何把布留化妆，你以为别人认不出他是一匹战马吗？布留喷喷鼻子，把耳朵微微向后动了一下，说，我想是认得出来的，真的。黑文又说，我也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是我认为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机会。我们好久没有梳理了，看起来早就不像我们自己的样子了，至少我觉得我自己是如此。我真的相信，如果我们身上涂一些污泥，一路低着头拖着步子走，好像很疲乏而懒惰的样子，别人也许就不会注意到我们。另外，我们的尾巴也应该剪短一点，不要剪得很整齐，你知道吗？要弄得乱糟糟的样子。布留说，亲爱的小姐，你想到没有，像那副样子跑回纳里亚去多难为情啊。黑文谦逊地说，嗯，但重点是怎么样才能回到纳里亚呢？虽然谁都不太喜欢他的这个办法，可是到了末了还是只好采纳。要准备实施这个办法也颇费周章，而且还包括一些肖士达说的偷窃，而布留偏说是借用的问题。那天晚上有一个农庄丢了几个口袋，第二天另一个农庄丢了一卷绳子，但是阿拉维斯穿的破旧男孩子衣服却是规规矩矩的花钱到乡村里去买的。天刚黑，肖士达带着些破衣服回来了，他们就在路旁小山脚下的树林里等他。大伙都觉得很兴奋，因为过了这座山就再没有山了，等他们到了山顶就可以看到泰西邦城。肖士达小声地对黑文说，我希望我们能安安全全通过就好了。黑文也很热心地回答，是啊，我也是这样希望的。那天夜里，他们绕路穿过树林，寻一条樵夫们走的路往山顶爬。到了上面，走出树林，看见山下的河谷平原里灯光万点。肖士达从来没有见过大城市像什么样子，一见之下吓了他一跳。他们吃过晚餐，孩子们多少睡了一阵，第二天一大早两匹马就唤醒了他们。这时星星还高挂在天空上，草地又湿又冷， 远在他们右边的海面上才刚刚露出一点曙光。阿拉维斯到树林里去了一会儿，再走出来时穿着一身蓝绿衣服，把自己的东西打成一包提着，看起来真是古怪。这一包衣服和他的盔甲、盾牌、弯刀、两副马鞍以及马身上的一切装饰都分装在几个大口袋里，布留和黑纹也早已弄得一身肮脏，只有尾巴还没有剪短，因为没有合适的剪刀，只好用阿拉维斯的弯刀来割，于是又要打开捆好的一个口袋拿刀子。这是一件费时较久的工作，而且使两匹马都带了伤。布留说道，听着，如果我不是会说话的马，我就对着你们的脸好好的踢你们一下，割不要拔，我总觉得你们好像在拔我的毛似的。尽管天色灰暗，手指僵冷，到最后还是把这件工作做完了，然后把大包大包的东西绑在两匹马背上，两根代替缰绳用的绳索牵在两个孩子手中，又开始了他们的行程。布留说道，记住，如果可能大家尽量走在一起，万一不行就各奔皇陵去会面，先到的就在那里等。肖士达说，还要记住一点，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两匹马都不能开口说话。起先在下面的河谷平原里，除了茫茫一片雾海，点缀着从雾中伸出来的尖塔与圆屋顶之外，肖士达再也没有看见别的东西。但天色渐亮，雾气渐渐消散，露出来的景物也越来越多。一条很宽的大河，河中有个小岛，把大河分成两条溪流，岛上屹立着泰西邦城，是这个世界里的奇景之一。河水紧贴着岛的边缘，冲刷着高大的青石城墙流过。肖士达原想数一数究竟有多少座高塔，可是树木太多，数了一会儿就放弃了。墙内小岛耸起，形成一座小山，山上任何地方，从山脚直到皇宫以及山顶的泰西神大庙，全部都是建筑物，房屋一排高于一排，大街之上还有大街之字形的道路，两边种有橘子和柠檬树的大台阶，屋顶花园、阳台、深邃的拱门、石柱回廊、尖塔、寺庙等等。最后当太阳从雾海里涌出来的时候，巨大而贴了银箔的神庙圆屋顶反射出万道霞光，照得肖士达头昏目眩。布留不断胀地催促他，肖士达继续前进啊。大河两岸靠河谷的两边有那么多的花园，粗看很像森林，走近一看，树下原来还有数不清的白墙屋宇。不久，肖士达闻到阵阵奇花异果的香味。15分钟之后，他们一行人已经置身在那些树丛中，带着沉重的脚步走在平坦的大道上。路两旁是白墙，墙头被弯下来的大树覆盖着。肖士达语带敬畏地说，啊，这地方不错嘛。布留说，也许，但愿我们能安全通过，从那边走出去就好了，到北方，到纳利亚去。就在这时，响起了一阵低沉而动人心弦的声音，渐渐嘹亮，直到整个河谷里都荡漾着这种声响。原来是乐声，可是强壮庄严，令人有惊恐之感。布留说，这是开城门的号音，马上我们就要到城门口了。喂，阿拉维斯，把肩头往下垂一点，脚步放沉重一些，尽量少表现出公主的样子来，幻想你是一辈子都被人拳打脚踢，被人辱骂的奴隶才行。阿拉维斯也说道，为什么你不把头和脖子垂下一点，而少摆出战马的姿态来呢？布留警告说，嘘，到了。不错，他们已经到了河边，前面就是上大桥的官道，桥很长，有很多拱洞，河水在清晨的阳光里闪烁荡漾， 从他们右边靠河口的方向隐约可见许多船，这时早有很多人在他们前面走上大桥，大部分是农夫赶着货物的驴子、骡子，有的还在头上顶着篮筐。于是孩子们和两匹马也混在群众中前进。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三集《马与小孩》。下面这首诗歌是《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美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意
肖士达和阿拉维斯带着两匹会说话的纳里亚的马要逃往纳里亚去，途经泰西邦城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看到这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说《马与小孩》。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